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上一周进行到讲义编号002第62页，从这份讲义一开始一直到第62页以上呢，都是在说明以色蕴的内容为主题，到62页包含了它跟触12处以及18戒含括的范围。这以上都是色蕴，都是色蕴。当然这是从阿毗达摩，尤其是以有部来去做认知的。因此往后大家如果看到色蕴这个名相的话，希望在脑海中能够浮现色的基本定义是什么。那么在阿毗达摩，尤其是我们俱色论所学习到的，色本身就是变爱意。以导师的著作里面给予白话的解释，变爱，这个爱就是有执爱，也就是它本身有体积，占有空间，占有空间，这样一个有体积的物质性的。第二种意思呢，是它会变坏，也就是经由色法跟色法的碰触等等，它会有损坏，会有损坏这样的一种形象出现。那这是色的重要定义。了解它的定义之后，同样的需要去知道它本身具有哪些内容。如果讲得更清楚的话，简略而言就可以分成三大类。第一个是五根，第二个是五境。比较特殊的是有部，它将无表业也视为是一种色法。然而只是这种色法呢，不是我们一般人肉眼可以去见到的。这是有部的一个特殊的教义，这需要大家去留意。它是一种业，但是呢却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。物质性的东西。那是由怎么造成呢？如我们在内容上所学，它是以四大种地水火风作为人生，那么由四大种所造的一种设法。好，那么在了解这些内容之后，我想先出一个考题考考大家。这个考题也许大家在其他的论书也有看过，在辨别的时候，我请问一下，释迦牟尼佛世尊的这个色身，请问他是有肉法还是无肉法？有肉法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成佛了，为什么他还有，他还具备有漏法，乃至于他的五识，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请问是有漏还无漏？也是有漏。为什么一个成就佛道的人，他的精神层面还带有有漏的性质？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前提是大家是依着有部的看法，或者说以俱色论，我们目前所学习到阿毗达摩俱色论的看法来去回答。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，我们第一份讲义一开头俱色论有提到说，有漏法怎么去定义呢？它是除了道地以外，其他的有为法都是有漏法。那因此以这样的一个定义来去想，世尊的色身眼耳鼻舌身是道地吗？不是。 道地举例来讲，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37道品，那些就是道地。那世尊的前五世请问是道地吗？也不是。修行着重点不是在前五世的改变，而是在什么？第六意识，在第六意识。当然如果引申讲到大圣为识的话，就会牵扯到第七或者是谈到第八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谈部派的声闻的教法，所以不谈潜在的意识。好，那回过头来，因此以除道地之外其他的有为法都是有漏的性质，以这样的一种根本教义来去判断，即使成就佛道，即使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的这个一手果报身仍然是过去数世的有漏业而感得的，不会因为你成就佛道而让它的性质改变。当然这也牵扯到有部的一个教义，什么教义？最根本而最重要的，对，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他这样的法体，这样的一种自信，不会因为你成就佛道你就可以去转变它，不可能，不行，不行。当然往后我们会看到俱舍论会有大概两三处地方会讨论，在其他的部派他们就不这么认为，比如说以大众部或者是分别说部，乃至于在古德的论书有提到譬喻者、譬喻师，他们认为佛的身身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肉身、佛那个身是生命的身，生存的身，佛的身身它是无漏的。那他们有经证，他们有经证，他们有经证。当然这样的内容在导师的著作也有探讨。这就牵扯到所谓的佛陀观了，就牵扯到所谓的佛陀观。那么在这边我们就不详说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翻阅导师的著作，或者是等到我们往后再俱舍论乃至于到根品会有内容上的讨论。好，所以再次强调，请大家要记得，即使成就佛道了，以有部的教义来讲，你不能也绝对无法，你不能也绝对无法，没那个能力去改变法的自信，去改变法的自信是没办法的。即使成就佛道，佛不是万能的，不是无所不能，不要有这种误解。就像我们在应该是大智度论又一个公案，有一位城东老母怎么样，佛来度他，他连见都不想见。那当然在大智度论有叙述一些比较佛现神通啦，一些变化，那个老母就是眼睛就遮着，就是不想见佛，他跟佛就是没那个因缘，就是没那个因缘。所以这样的公案也代表说，即使成就佛道，他不可能去违反因果的理则。就像我们常听到古德的有一句话，不是不落因果，而是什么？不昧因果，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目前来讲，因为还是凡还是迷，所以我们对因果会有不了解不明了的地方。好，就以上呢做一个针对摄蕴的总结，请大家去记得它的基本定义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容还有它的属性，这要记得清楚明了之后，对于往后如果遭遇到一些诸门分别或者是问答，那我们才能从这样的基本定义去理解。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62页，提完受蕴以及相色的十处十界之后呢，接着要提 受想行三蕴，受想行三蕴以及所包含的相关的十二处十八戒的内容。寄诵是在讲义的63页，诵曰：受领纳随处，想取相为体，是与名行运，如是受等三，即无表无为，名法处法界。同样的内容上，先针对受想乃至于行做定力，还有实质内容的说明。请看到论约长行的解释。受蕴，受的意思呢，就是领纳随处，作为它的一个定义或者是体系。那实质的内容，受以这边是分成三种，乐受、苦受，还有不苦不乐受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舍受。如果分成六种的话，经中常提到的六受身，也就是将人生起受的因缘说明，以眼处所生受，乃至于到意处所生受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处所生的受，那这就是所谓的六受身。当然在俱舍论的解释相当简单。那么什么叫领纳随处呢？在前导的讲义，我们曾经依据的导师的著作有详细的说明，如果大家有带的话，请翻出前导的讲义第42页。利用导师著作中的说明来加强对于受领纳随处这样定义的理解。前导讲义42页，42页下半科判三，处与受。导师先列出众贤在顺证理论对于受的说明。众贤说到受有两种，一种是领纳境界的受，也就是直取受；第二种是自性受。自性受的定义就是表显苦乐受的特性，而这样的定义是依着领纳随处而立而成立的。接着导师提到众贤这样的定义与世亲在俱舍论中所说的是一致的。导师先提到了俱舍论卷一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文所讲的受就是领纳随处的意思。接着呢，又在卷十提到另外一段文。我们原本的讲义是卷一，对不对？后来经查证应该是卷十，所以请修订一下。卷十的内容讲得更详尽，这在根品中提到了受根处的关联性，请看到前导讲义的43页。内文先提到有三种，顺乐受处、顺苦受处以及顺不苦不乐受处。那这三类的处呢，跟受的关系是什么？就有三种。第一个，它能够引申三种受；第二个，它是为三种受所领纳；第三种，它是能够作为受 的一种形象上的依止。这三类的畜对于三类的兽个别有这三种关联性。那这三种关联性顺着内文来理解并不那么容易，因此导师在解说的时候是将三义倒过来说明，就可以看出畜与兽的关联。因此我们看到前导讲义43页科判 B 变异内下文中的有打一个星号的地方，如将三义倒过来说，畜本身的形象跟兽的形象是很相似的，因此能作为它的依止，因此畜能够作为兽形象的依止，由于两者形象相似的关系。基于这样的关系，有依止的关系呢，因此畜它为兽所领纳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领纳随畜的意思咯。接着由于畜为兽所领纳，因此它能够引申兽，所以导师讲到畜是兽所领，所以能引兽生，就是引兽生起，因此畜也名为是顺兽，也就是随顺于兽。好，最后导师总结，经论所说的兽以领纳为性，不只是在领纳境界而已，因为从领纳境界不容易去说明兽本身的一个特性，反而从领纳随处这样的观点切入，能看出由于我们在处对外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接触到我喜欢的外境，不管是人事物，我会产生什么喜悦开心，那这就会引申怎么样的兽，乐兽，就会引申乐兽。同样的，如果是违逆的境界，看到冤亲债主心里就不开心，这就是会领那苦，会引申苦受。好，所以导师讲到领那处的顺为等相，顺为等相就是上面所讲的形象啊，而身受以这样的一种角度切入，才能明确的表现出兽的一个特性。好，那因此借由导师白话更详细清楚的一个叙述，我们能够更明确的掌握在我们讲义编号002 63页这么一行的论文，所谓的兽运为三领纳随处，即乐苦不苦不乐，这么短的一句论文，我们借由导师著作中的说明，能够更清楚明了兽跟畜的关系。再总结一次，也就是我们在畜对顺逆或者是非顺非逆的境界时，产生着内心上的一种感受，身心上啦，严谨讲起来，身心上的一种感受。我们往后也会提到有五兽啦，如果分成五兽的话，多半来讲乐跟苦，乐跟苦是在身受，当然所谓的多半会包含到说有一种乐它不是身受而是心受。什么样的乐？大智度论应该也有提过了，只是它也许太阿毗达摩了，不是我们欲界的，应该是说你要有特殊的境界才能感受那样的受，被称为是世间最极的乐受。 对，三禅，三禅的受，三禅的受它比较特殊，需要特别去记它。那除此之外，一般的热受都是所谓的身受，身受也就是指它跟前五识相应，跟前五识相应，没有跟第六意识相应。那苦受呢，它是身受。那喜跟忧它是心受，也就是它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。好，那同样的这样的内容，大家先有个印象，往后再细说的时候会再次提到。好，以上是有关受蕴的定义以及内容上的说明，接着来看到想蕴。寄送也是很简要的一句，想是以取向为体。想蕴本身呢，其实也只是一个新说法。这样的一个新说法的作用或者它的性质是取向。取向是指什么意思呢？论文就提到，即能直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。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笔的话，可以将即能直取加一个上引号，然后等相后面加个下引号。好，所以所谓的取相就是取类似这些种种。在颜色方面呢，显色、形色，或者是男女相，或者是怨亲相，乃至于苦乐相等等，这都是想的一个功用。当然要特别强调，避免大家看到这个词字就认为有特殊的含义。这边的直取的直没有那种染污的意味，不要误会，不要看到直取好像觉得哇，这个好像就是有执着性，有染污性。这在这边的表达，想本身这个心所，以部派来讲，它是十大地法。十大地法的意思有点接近唯识所讲的片行心所。简单的来讲，唯识大家所熟悉的五片行、五别境，十个加起来就是部派讲的十大地法。那么他理解的含义就等同于唯识所讲的片行心所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任何的心事、任何的精神层面现起的时候，这十种心所都会伴随而起，都会伴随而起。所以这样的心所本身，你不能去谈它的善恶可言，只能从它跟善心所或者是跟恶心所等等相应，而会影响它的性质。如果就它的本质来讲，没有善恶之别。好，至于分成六想呢，它的说明就雷同上文受蕴中的六受身一样，六受身一样。接着来看所谓的行蕴，行蕴的寄送是讲四于明行蕴。四于的四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五蕴中的其他四个，除了其他四个之外，都是包含在行蕴，都称为行蕴。所以论文提到，除前及后，于一切行名为行蕴。那除前的前是指谁呢？是指色受想。因为我们一般会被色受想行识，对不对？在行第四个之前，就是色受想这三。那么在行之后就是四蕴。好，因此除了色受想，更正，除了色受想识之外，其他的一切有为，都可以 当然也除了道地啦，其他的都可以包含在行运，如果以有漏法来讲的话。好，我先显示它的一个体性之后，接着来去汇通经文的内容。他提到然伯切反于契经中说六师生为行运者由罪甚故，为什么明明行运包含了很多新说法，乃至于不相应行法，甚至还有三无为，还有什么无表色，包含了这么多的一个内容，但是佛却在契经中说什么是行运呢？说六师生。为什么佛会这样提呢？因为师这个心所它的一种特征特质跟行是有相当的一个密切性，因此我们看到讲义的第64页在解释原因。论文提到行名造作，思是业性，造作亦强，故为罪甚。是故佛说若能造作有漏有为，名行取运。简单的来讲，我们讲的有为法或者是诸行的行，就是造作的意思，就是造作的意思。那么思本身这个心所呢，在我们往后俱舍论也会提到，思它的体性就是人令心有所造作，人令心有所造作。所以这边的内文也提到思本身也是跟业是相当的一个关联性。我们常讲说由审虑决定发动，我们去造作生与业，因此思它的造作这样的含义是比较强盛的，所以在行运中佛特别以六师生作为行运的一种代表。接着他又引了另外一段文，能造作有漏有为，名行取运，因为是讲行取运，所以也提到了有漏。如果把有漏给拿掉的话，当然就可以称为是行运。好，他先正面的叙述缘由之后，接着从反面来去证陈。他讲说若不尔者，于心所法即不相应，非运色故，因非苦集，则不可为因至因断。如世尊说，若于一法未达未知，我说不能作苦边际，未断未灭，说亦如是。意思就是说，假设不是这样的去理解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佛讲六师生等于行运，其实只是举造作意最甚的师作为代表。那么事实上行运还是包含很多其他的新说法，不相应行，还有三无为无表色等等。如果不这样的去理解的话，那么其他的新说法还有不相应行法等等，它就无法在五蕴中被含摄了。那么如果无法在五蕴中被含摄的话，那么这些的新说法不相应行，它就不是什么苦地或极地所收摄，那么就无法在我们修观的时候呢，能够去知苦，能够去断极。那么会导致什么情况呢？会导致如佛在经中也讲，如果有对于任何一法没有通达彻底知道了解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什么获得解脱。这边所谓的作苦边际就是解脱了，不受后有的意思。那么 若于一法未达未知，是不能作苦边际。同样的，若于一法未断未灭，也是不能作苦边际。所以他讲说，未断未灭说亦如是，是说经中也有这样的一种内容，在论文中就不详细摘录了。好，所以在回答中，他先从正面的去叙述，因为思本身的造作性这样的含义，可以跟行运做一个连结，因此佛在经中以六思身作为代表。那事实上，行运仍然包含了除了思之外的其他心所法，还有所谓的十四种不相应行法、三种无为法以及无表业。
那是法处才有，不好意思，修正一下，没有包含无为法，行运没有包含无为法，抱歉，修正，我联想到下面的法处了。好，
所以最后他结成说，是故应许除四蕴，其他的有为都是行运所设，所以结成这个正义。好，谈完行运本身，受想行运三运本身之后，接着来去说明它跟十二处还有十八界的关系。好，接着他说明到，即此所说受想行及无表色三种无为，如是七法在十二处中是法处，如果是在十八界的话是法界。行运本身是包含了其他心所法跟不相应行，那无表色是包含在色蕴里面，刚才我也口误把它包含在行运，因为就是联想到下面的法处跟法界的文，很抱歉，请把之前的观念修正一下。行运它的内容就是所有的心所法跟十四种不相应行，如果法处的话，就包含了所有的心所法，还有三种无为，还有无表色以及不相应行法。好，那以上是对于受想行三蕴以及法处跟法界的说明。接着来看到第三段的文，五蕴中谈到了色蕴，谈完了受想行，接着来看四蕴以及它跟十二处十八界中的关联性。颂曰，是为各了别，此即名义处及七界应知。简单的第一句呢，就是先说明了是本身的性质，接着再说明它跟十二处十八界的关系。寄送的最后一句，也就在讲义的65页，它是在说明是本身，是本身跟我们所熟悉的义处或义界它的关联性是什么，它的关联性。所以寄送提到的是六识转为义。好，接着看论曰，第一个先成立所谓的世运。论文提到，各个了别比比境界，总取镜像，故名世运。此复差别有六世身，为眼世身及意乃至意世身。好，那论文这边特别要说明的是，所谓它各个了别比比境界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因为世运中包含了六种眼耳鼻舌身意，
那眼它所了别的境界是色，乃至于意所了别的，严格完整的讲起来的话，它可以包含六种境界的。那一般我们如果个别配特殊，会把它配成是法境，或者是法，或说是法尘。但是事实上它是可以了别色身香味触法的。好，那内文中的第二句总取镜像的意思呢，当然有种也就有别，有种也就有别。那所谓的别，别像是指什么呢？是指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违逆的，有顺心意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别像。那这样的一种别像是由心所法，是由心所法去缘取，而不是由心妄，而不是由心妄。好，所以以六种心妄来讲，它只能取尽的一个种相。比如说我们看到的，这个颜色是青黄赤白，那至于这个颜色它的是有没有违顺我的境界，有没有违逆或者是随顺我，这个是由什么心所去缘取而产生作用，并不是由什么，并不是由心妄，并不是由心妄。好，第二个科判呢，是在说明世运跟十二处十八界的关系。这样的六种事，如果以十二处来讲的话，就统为收摄在意处。意处，那如果是在十八界中说明的话，它是有所谓的七界，也就是我们一般常把它称为七心界。那所谓的七界或七心界，也就是眼识界、耳鼻舌身，乃至于到意识界，再包含所谓的意界。但是意界这样的一个本体呢，其实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它的一种转为的，本质上两者是相等的。也就是说眼识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也可以称为意界，同样的耳鼻舌身意，这六种事的一一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都可以被称为意界。那被称为意界，它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含义。我们一般讲的意或意界呢，它是作为后面的心法升起的依止处。那么这样的内文我们待会会看到。好，所以先有这样的观念，这是跟大圣唯识截然不同的一种理解。大圣唯识把意认为是莫那，是一种虔诚的精神。但是在部派中，他们认为意界其实就是前六识，也就是六种心妄。好，说明完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后呢，接着来辨明三科，也就是蕴处界，辨明蕴处界。第一个先说明到，除了五表业之外，诸余色蕴即名十处，亦名十界。十处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。好，也就是在色蕴中排除了五表色之外，跟触界两者间的一个实质内容上说明。那么法处跟法界呢，就是受想行三蕴加上五表以及加上三无为，
这些内容都收摄在十二处中的法处，或者是十八戒中的法戒。誓愿本身呢，就是意处，那么在十八戒中，也就是眼识戒乃至于到意识戒，还有包含意戒，所以就是所谓的七戒或七心戒。好，那接着就有问答了，这样的问答是接续着有关誓愿跟七戒，六世界加异界的一个体本体上的一个变难。提问者说道：岂不世运为六世身，一词说何复为异界？意思就是说，从刚才的定义，世运本身就是六世身，那么除了六世身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在十八戒中你成立了异戒，也就是说照道理来讲应该只有什么十七个而已啊，因为六世身六世眼世界乃至于异世界就等同于什么异戒，从本体上来看呢、从本体上来看，就像我们讲义六十五页上面科判刮胡二的第三行的文，即此六世转为异界，所以两者在个体上其实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要算成十八而不是算成十七呢？请看到讲义的六十六页，他说：“更无一法基于此中颂曰，由即六世身无皆灭为异。”好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六世身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，被称为异界。也就是说，眼识身以眼识作为代表，眼识它无皆灭，能够作为后世升起的一个依止处，在这样的一种条件或者是定义之下，将前面无间灭的这个眼识身称为什么？称为异，称为异界。好，那么眼识身是如此，耳鼻舌身意这六种事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好，所以前一刹那的六世中的其中一种心事，它无间灭能够作为后一刹那升起的一个依止处，那么在前一刹那的心王呢，就被称为是异界。他接着就举例子了，举例子至于世间一般的大家共同知道的来作为佐证。他说：此子即名于父，又如此果即名于种。某一个人对于甲是儿子，但是他对于丙可能就是什么老爸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果实中如果它含有种子的话，它就可以作为另外一个果子升起的因缘。好，那么同样的六世身本身以现在来讲，虽然它具有个别了达外境的一个功用，但是如果将它视为升起下一刹那世的一个依止处的话，它就被名为什么？异界，它就被名为异界。好，那么在我们讲义的65页注脚198，注脚198就有针对异界怎么样去理解
有可以增加我们，可以增加我们。请看到198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，内文提到说，异界跟六世虽然它是同体的，但是呢，六世生在不同的一种情况之下，它可以转名为称为异界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他说异界是在过去，因为我们刚才讲是什么无间灭矣，所以表示说以现在升起的这个心事来讲，异界必然是在什么前一刹那，因此是在过去。所以他说具显说在过去，也就是说主持是异界，异界具显说在过去。如果论它的体性的话，当然是同于三世。这个是站在有部的一个看法。论它的本体，当然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，但是如果从它的作用上来讲，是在过去。因此从他身边名事，那么人生他边名义，也就是说现在的眼识升起，它是怎么样从前一刹那的某个心事作为依止而生的，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称为什么事。那如果我能够去升起其他的心王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被称为什么义。那当然如果用图画大家应该就更能去掌握了。好，将论文的表示，站在过去前一刹那来讲，它是人生下一刹那的，因此这样的心王就被称为异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提的异界。那如果六世之一，它是从前一刹那，过去刹那的某一心王而生的话，作为依止而生的话，它就被称为事。特别强调的是，站在有部的观点，一刹那只有一个心王，意思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点一刹那里面，你不可能掩饰而是同时具足，这是有部它的一个特殊的定义，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不太一样。他认为一时呢没有二心并存。好，所以在黑板上面特别强调就是六世之一啦，六世之一其中的一个。六世的任何其中一个都可以称为是异界，只要他的角色这时候扮演着是作为下一刹那心王升起的依止的话， 它就能够被称为意界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等一下再继续。